Hello， 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我的聊天室。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indy 聊天室。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他呢是在我在 online working 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同事。那在偶然的一次机会下，我们深入的聊聊，发现说以前的他也曾经经历过在结石文化之间曾经很努力的想要奋斗过，然后摆脱掉结石文化的一段过程。于是呢，今天我就想要请他来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还有以前的一些心路历程，那现在是怎么到达饮食自由的。那我们就直接来欢迎我的好朋友 Hazel， Hello，
耶，嗨，大家好，我是 Hazel，
嗨， Hazel， 我刚刚真的想了很久要怎么介绍你，你还是跟听众一下介绍你自己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 Cindy 的朋友，我是一个玩具设计师，然后我们现在在同一个团队里面，然后会一起。
之前我们有一次在聊天的过程中就发现说，其实你在大学跟甚至更早之前有这一段的回忆，就是跟结石文化有一段自己的一些过程跟故事。那在可能经历过减肥减重的过程中，然后到现在可以跟自己的身体还有食物做和平共处的一个过程，你觉得你以前好了，一开始过去跟食物还有身材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一次尝试减肥，就是真的很明确的意识到我要减肥，然后进行减肥这件事情，是在我接近要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在那之前，我对于自己身材其实没有什么意识，就是我不太在乎，就是我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而且大学的生活大家聚在一起，本来就是很常会揪说啊，我们现在去吃宵夜啊，早餐啊，一定要吃什么之类的。所以那时候第一次想要试试看减肥，是因为那时候大四专题，然后我们很操劳，然后在那个很操劳，然后我们其实根本不太有时间吃饭。然后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然后也感觉得到我变瘦了。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感觉这个起因就不是很健康。我想说，那不然就趁这个机会，我来看我可以就是减到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减到女团身材之类的。这是一个契机，就是是大四快要毕业的时候开始的。问题是这个吗？
哦，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说好，那我要来试试看可以减到多瘦。之后呢，接下来你尝试的第一个挑战或者是实验是什么？
接下来我觉得网络的资讯非常多，非常多又复杂，就是大家讲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个共通点是，大家去标准化去定义了一个什么叫美的那个身材。就是你有看过有一种表吗？就是你162公分，然后你就应该要是几公斤，
有
模特身材、标准身材，然后什么有点肥胖，
丰腴身，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有看到那张表，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差不多是162，然后我就想说啊，标准身就是模特身材要是47、46、47，我想说好，那我就是要减到这样。这样子，就是既然已经开始减那种，那我就要减到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去上网查 YouTube， 看很多 YouTuber 讲说，哦，一周饮食减重，一周饮食可能各种方法，然后也都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到底用什么方法我才能坚持下去？就是我觉得极端的饮食控制，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持续。那我既然想要达到的话，我记得我一开始是先从运动开始，我就去做了很多那个健身 YouTuber 的菜单。然后，我觉得那很像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既然已经这么努力在运动了，我那时候运动的时间是一天我会花2个小时，然后
每天吗？
对，每天。然后因为我会觉得我既然已经做了，然后身边的人都知道了，那我不能丢脸。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自己已经坚持一天了，那隔天我不坚持，那我不就白忙一场了吗？然后我就越来越极端，可能一开始还没有到2个小时那么久，然后但是逐渐的，我觉得他会，因为我每天也都一直在看减肥的资讯嘛，减肥饮食、减肥运动的资讯，然后我就是越来越塑造出了一个心态，我觉得。然后但是因为身边的，我觉得也不知道跟谁聊，也 不一定，我身边那时候也不一定有人有什么正确的资讯跟观念，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既然我已经 可能一开始从半小时，然后大概一小时，然后到后面就是每天都两小时，而且是每天运动、嗯。然后又看到有人说，如果你每天运动的话，你的身体可能会习惯你每天会消耗这样子的能量，然后你可能就会减不下去。然后这时候呢，嗯、你就要靠饮食控制
停滞期，所以要再加一个。
对, 對, 對, 對、嗯，然后我就好，那我就开始接就是饮食控制。然后饮食控制的方式是我完全不吃油的东西，煮东西也都不会用油，
所谓的水煮餐吗？
对，就是不是吃生菜沙拉、嗯、就是我什么东西都丢进水里面煮熟，然后我就吃这样子。嗯，家人有跟我提过，因为家人总是会希望你好好吃饭嘛，就是
對，
然后我那时候会很抗拒我父母叫我吃饭这件事情、嗯、就是他叫我，我很抗拒他们叫我正常吃东西。
哦、oh. ，
对，他们会说，哦，你油吃太少了。然后我就说，我都在减肥啊，我就是我减肥，我油不，我不油不吃少，我要怎么减这样子？然后就是现在去回想，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整个个性也都会变得很暴躁，就是整个状态是在一个很暴躁、很浮躁的，也是不太有办法静下来做事。
嗯，对，
就是他慢慢的把我导向一个我觉得很像不定时炸弹的一个状态。
嗯，
对对对，就是不管是我对于身边亲密的人的态度、
嗯、
或者是说我对于食物、嗯、因为我在控制它，我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我不能吃油炸的，我不能吃我喜欢的甜点，觉得那个不能的那个感觉，好想要的那个感觉会累积，我后面累积到最后那个欲望累积到一个程度，我会有点被反噬，就是我可能一不小心吃到一口蛋糕好了、
嗯、
那我就可以吃掉一整个，是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嗯，
然后我吃掉一整个之后，我会感到非常深的罪恶感、
嗯、
然后我就会开始报复运动。
哦，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嗯，
然后、
嗯、
哇，那个回想起来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整个我觉得这是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我觉得我整个心态就是变得非常讨厌自己，就是我一边觉得我好像真的有在变瘦，然后一边很厌恶自己对于身边的人的态度啊，如果只要对他们态度一不好，我马上就会后悔，然后、
嗯、
或者是说我一暴食，那我马上就会感觉有非常重的罪恶感，就是我怎么又这样子对待自己。然后我觉得就像很多暴食者的心得，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我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品尝那个食物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只是好想吃甜食，然后就暴吃甜食。
嗯，真的在吃的过程中其实也没有在想了，
對對對，但是我是没有催吐过啦、
嗯、
但是我就是会用就是好几倍的对自己很不好的方式来让自己抚平那个罪恶感。
嗯，我觉得第一个你爸妈会讲到说欸你没有吃到油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家人跟我听到个案来讲是很少见的耶。
哦，真的吗？
通常大家会觉得说哇你这样好棒哦。
啊，真的吗？
就觉得很健康。
我爸妈担心到我自己那时候看来我觉得很像指责啦，就是我就觉得说我明明现在做的事情明明就是对的，
对，
我要减肥、我就是应该要用这种方法，为什么你们会，我就会说你们去哪里觉得说我没有在吃油，我就说你看我有在吃油啊，然后就拿出一小把坚果之类的就是那个我也是我每天那时候唯一控制自己可以吃，我就觉得那个应该就是油了，就是什么一个拇指大小的什么坚果
花生酱之
类，大家就会去界定说那你怎么一个手掌啊一个拇指啊什么的，然后就非常严格的把自己的饮食限制在那个范围里面。 很快乐，老实说，
对，
但是那时候就是看到自己变得越来越瘦，然后我自己就会想说，哦，好像越来越好看了，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就是应该要坚持下去。
所以有一点像是把这个自我价值跟成就感的部分，越来越这个重心往身材的方向去摆了。
对对对。
可是其实你内心也发现说，怎么好像我越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我牺牲掉的是我自己平常的一些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和乐融融的这种过程，然后跟家人的相处。
那时候甚至是跟别人出门去聚餐的时候我会很挣扎、
嗯、
因为大家出门聚餐都会说啊，我们去吃火锅，吃烧烤、
嗯、
然后我一开始超抗拒，我就会用100种理由拒绝，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住桃园啊，就是我很忙啊什么的，或者是去了之后我就会直接跟他们说，比如说去吃小火锅好了，那我就说那我要点素食锅。
嗯，
就其实我也好想吃牛肉、哦、我也好想吃、我也好想吃松板猪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会说那我就吃素食锅或者是什么鲷鱼锅，然后什么东西都就只有海鲜汤底， 对对对，大家都会说，对，大家就说你要减肥的话，你就只能喝海鲜汤底或者是清汤底这样子，然后就是这鸡汤块那个底，然后我就泡进去，那我也不沾任何酱，然后我也不吃主食，不吃饭，不吃面，就这样，然后很痛苦，然后看大家在吃牛肉什么的，我自己看不见我自己，但是我的父母把我的那时候的样子全部看在眼里，所以他们。即使到现在都还是会非常担心我的情况。
这个样子是指生理上的状态吗？还是
包含我身体健康，然后包含我整个脾气很暴躁，我很忧郁，我很易怒的那个样子。嗯，因为他们那时候当下就一直叫我不要多吃一点油啊，或者是说不要运，他觉得我运动太多了。
嗯，
就是他们会这样一直提醒我，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听在我的耳朵里面，我都觉得那很多余，就是那些提醒很多余，然后我也觉得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在做到底是多么有意义这样子，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就是正确的，我已经找过很多资料啦，就是你们怎么觉得我是错的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光是到现在，就是现在我现在已经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但是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哦，你是不是故意淀粉吃比较少？我觉得会有点心疼，老实说，就是
对他们，
因为他们觉得，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那时候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力量来希望我可以正常的饮食，正常的过生活，开心一点。他们，哦，我突然想到，就是他们现在，他们以前对我要求很多，就是他们可能希望我成为什么样子，或者是走什么样的路，但是我觉得在经历了非常非常多年跟非常多的事情，他们发现让就是硬性规定我成为什么样子会让我变得非常不开心之后，他们现在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我开心就好。
嗯嗯，
对对对。然后包含那一段减肥那段时间，他们也是觉得我很不开心，然后他们那个很不开心的样子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有一点心理阴影。
嗯，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开始改变，然后父母的那个样子是我很大的一个原因。我太在乎别人看我会是什么样子，看我应该是身材很好啊，然后很瘦啊这样子，然后我太在乎别人看我了，可是我完全都忽略了我自己跟我身边我爱的人。
其实你这样讲的时候，我会想到的事情是也是因为你很在乎别人的眼光，那其中一个环节就是会在说因素啦，会是在于身材的部分，可能会受到大家的称赞啊，
对，
然后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
那所以其实他就有点更加深到说我正在做对的事情，因为 it works， 然后就会继续这样下去。
对，
可是因为你也很在乎到家人的眼光跟其他朋友的眼光，所以特别是家人这一块，你刚刚在叙述的时候，我觉得情绪也是蛮丰富的，就是会变成说我今天在做这件事情不是应该让我更快乐吗？不是应该是一个正向循环？
对。
可是为什么我在执行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在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反而影响到对方是好像不是我想象的这个样子。
嗯，
对。但是这些东西变成说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很多很多的复杂的声音。
对。
嗯，
是包含外界跟自己内心吧。而且那些夸奖真的可以在当下真的可以被膨胀的好大，就是会觉得说，哇，我以前都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夸奖，我没有听过有人夸奖我瘦，我没有听过有人说我最近越来越漂亮，这些夸奖就是减肥之后第一次听到，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下会觉得哇，减肥真的是没错。可是我觉得那个再回到那个对比感很大，就是我再回到家回到自己的电脑前面的时候，我会开始觉得很空虚，会觉得对自己不太好吧，对自己很不好。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在减肥的那个心情或者是说很挣扎，然后我觉得其实已经有点扭曲的那个饮食状态跟那个运动状态，我觉得我是开不了口跟身边的人讲的。
嗯，
然后到最后就我觉得很生病吧。对啊，
嗯，
就是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跟我任何朋友讲过我不好的心情，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看起来我很好。
嗯，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你会要展现出自信跟快乐的样子。
对，就是我想说我既然都已经减了，那我就是要表现出我越来越好嘛，就是我觉得我在做应该是要让我越来越好的事情，那我就是要表现得越来越好。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减肥的理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主场。
嗯，对，
我在主场，然后那时候我也有在拍 YouTube 影片，就是 cover 的影片，然后我就是希望我呈现出来的样子是好看的，
大家会喜欢的。
对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在驻唱的那个当下，然后我觉得比如说 表演结束之后，然后会跟台下观众聊天，然后我觉得那些夸奖我觉得都是好的，但是我自己消化的不好，就是他们会说、哦、你很瘦啊，你很漂亮这样子，我觉得他们肯定就只是就真的是这么觉得，所以他们就真心的夸奖、嗯、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对，我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嘛，他们不知道我就是疯狂运动啊、嗯、然后水煮饮食啊，我就想说对，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一定没错，而且我还是会觉得，我觉得这一定不管是什么时候我在减肥一定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就是我觉得不够瘦，就是不管怎么减我都觉得我不够瘦，然后或者是说真的减肥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哪里一定可以更好，可以更瘦，对对对，就是这个没有尽头、嗯、就是它是一个大坑，你可能觉得可以更瘦更好更美这样子。
嗯，针对你刚刚讲的那个无底洞的部分，我觉得它已经真的就是一个，就像你讲的 literally 它是一个无底的深洞，直到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是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像是厌食症的部分好了，等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也需要医疗一些协助之后才会去有办法改变这样的心态、嗯、但是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无伤大雅的事情，可能觉得嗯，我就瘦一点会比较好看，然后这样会稍微自信一点，这个的开始只要开关开了之后就会一步一步继续往下坠，而且那个吸力会很大。
对，
对，因为你会觉得，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希望得到大家的夸奖，你会希望大家得到大家的认同、嗯、那等到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节食文化的社会里面的时候，这是非常容易可以取得的、嗯、因为大家对这个东西深信不疑、嗯、对，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去评价别人的身材，所以即便我们可能其实想要讲的就是你很棒，你唱歌唱得好听，今天你是驻唱歌手、嗯、其实真的可以去夸奖的可能是在这边你会更回去想要去练习，或者是说
对，
对，可是变成是很多东西变成是只有在外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说那我们是怎么样透过什么样子的管道得到这样子的赞赏的，来去加深我们对于这个行为是它是好的它是对的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就更加极端去做。那我刚刚也听到说像是你刚刚在分享这个，其实你觉得这是一个扭曲的状态，可是你放不下手的那种压抑的心情，有时候我觉得不管是饮食也好，或者是说很多像是人际关系啊感情啊各式各样，其实就是一种
你我已经付出努力了、嗯、我现在放弃那不是就是白忙一场吗？
对，我投资了这么多，然后我也得到了这么多好的事情，这么好的回忆、嗯、就越紧紧想要去抓住一些什么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受伤。
嗯嗯，而且我觉得在台湾大家去夸奖一个人常常会先从外表开始，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嗯、会先开口去讲你的外表，就是这好像已经变成是一种你好 hello 的那种替代词，
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之前在跟其他已经旅居在国外很久很久的台湾营养师聊，然后我们后来才意识到说台湾的文化真的是一个像是过年过节我们回来，然后大家第一句话就是哎，你变胖还变瘦，
我好怕过年过节、哦、我非常不喜欢亲戚聚在一起、嗯、因为我觉得从小时候嘛，小时候大家就开始比身高，嗯，对对，比完成绩比身高这样子，然后长大之后就比说谁变得比较漂亮，然后阿姨叔叔们都会就是直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大家直接开始一个一个上台被公审，说啊你最近痘痘长得有点多哦，或者是说你最近好像变得比较胖哦，吃很好哦这样子。在我变瘦的那个时候，我觉得 一部分我会觉得很暴躁，觉得很生气，就是在别人关心我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我想说我变瘦的时候然后你们就叫我多吃一点，那 我胖的时候你们就叫我少吃一点，这件事情很不公平耶、欸、怎么好像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被认同的那种感觉、嗯、对对对对、嗯、其实我觉得最痛苦的是那个内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是知道什么样怎么样是对的，或者说我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其实心里也还是知道，但是我的行为没有办法。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我很抗拒吃淀粉，就是我不吃淀粉这样子，然后要我恢复去吃那些淀粉，就是我觉得好我现在要改变了，我要开始吃淀粉，我觉得我要正常饮食、嗯、但是我的行为没有办法，就是我过不了那一关，就是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应该要吃但是我吃不下去，我吃不了饭吃不了面，我不要，就是我就会本能性的去抗拒，然后我觉得这一个过程才是最让我痛苦的时候，就是我明明想要变得更 健康饮食，我想要更正常生活了，但是我做不到的那个无力感、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才是最痛苦，就是很像是我前面减肥，然后是一个很激烈的一个时期，然后再来我想要跟他和解，然后就变得非常混沌，那个时期很混沌、嗯、然后我想要做什么但我做不到，然后很失落，然后再我觉得这个很激烈跟很混沌的时期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先问一下，这个大概维持了多长一段时间呢、啊？大概
我觉得那时候 CWO 大家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应该还是觉得我是瘦的，我觉得我现在一定还有变得比较健康、嗯、我不说自己胖，我那时候、嗯、因为我那时候也还在跟食物和解，那时候大家不是聚餐吗？
对，
然后我是没有吃淀粉的，那时候我那一餐我就是本能性的不吃。
OK，
对不对？然后我不会跟身边的人明讲，说就是因为我不太敢跟别人说，因为我心里过不去，所以就是到最后我还是非常在乎别人的眼光。但是要放掉在乎别人眼光这件事情，真的很需要练习。我维持这个状态大概是2年。嗯，对对对。